在这个什么都容易让人沉迷的时代，让我们一起来探索成瘾背后的秘密，以及什么才是真正的自由。
欢迎收听《不孤单地球》系列节目，我上瘾了怎么办？Hello， 大家好呀，我是你们的好朋友西西，
我是蔚蓝。
今天又是我们上瘾了的专题系列节目。上一期呢，我们有讨论到一个美国历史上非常成功也非常典型的关于戒除酒精成瘾的一个案例，也是由在美国的基督徒主导的一个社会支持项目，就是戒酒会。在里边蔚蓝姊妹分享了他们所用到的戒除酒精上瘾的12个步骤。其实我们讨论分析下来啊，就是一切都是源于神嘛。这个12个步骤呢，也特别符合我们基督徒在神面前认罪悔改的这个步骤啊。最后我们达成了一个共识，也是当我们全然把自己放下，把自己交托给神的时候，承认自己的不行的时候，神会帮我们战胜我们那些没有办法战胜的。人的尽头也是神的开始嘛，就是实实在在的体现了这句话。那我们今天呢，又是另外一个主题来讨论如何戒掉上瘾这个事情。
对，就是因为上瘾它有很多的研究嘛，然后它也在不断的发展。说实话，其实就是现在科学界也好，临床研究也好，肯定是我们知道的不足够多，所以大家才希望从各方各面都能够介入，从而希望能够帮助到这群人。所以今天的这个例子呢，也是 TED Talk 的演讲，这个人叫 John Harry， 他当时就讲了一篇主题为 Everything you think you know about the addiction is wrong。 所以他也就是从他的个人的角度，为什么他对这个特别感兴趣呢，就是因为他是他们家里面等于是有很大的药物滥用的这个家族史的，就是药物成瘾性，各种各样的处方药非处方药的这种滥用，很多他的亲人是这样的状况。所以在这个情况下，他就觉得我要研究一下这个东西，我不想让我的亲人们是在水深火热之中，而且确实是这个东西它是有家族史的，所以他肯定也从自身的角度，我觉得他也想了解这个是怎么回事吧。所以他就看到了很多的研究，在这些研究里面，他提取了一些他认为是正确的部分，从而来做一些政策的，就是政府层面政策的一个呼吁，来希望能够帮助到这些成瘾的患者。那他主要的两个观点呢，他不是说你知道的都是错的吗？那哪两个东西是他最主要的要反驳的论点呢？一个是说药物的成瘾，我们有时候会听说它就是一个纯生理机制的，就我们小时候可能也听过就是那种恐怖故事，说有一个人拿一个针，然后就给你打一针海洛因，然后你就就此就上瘾了，对吧？就是也有这样的故事。他其实这个机制就是说，他认为药物成瘾它是完全生理性的，它就是刺激了你的，改变了你的生理结构，甚至是这样一个含义。那他在这里面也用了一些实例来证明说，它其实至少不完全是，它还需要其他更多的原因。那还有一个常见的观点就是，上瘾的人他是因为缺乏意志力，他就是因为这个人本身有问题，所以会这个样子。那这个观点其实一听就从知识系统这个角度来说，那这个人如果就认为他是不好的，那你可能也很难去帮助他。所以他在这里面也去反驳说，其实不是因为这些人他缺乏意志力，而是他的这个环境出了问题，我们要去帮助他的是去调整这个环境，让这个人更好的可以恢复到正常生活。所以这是他大概的一个思路。
那听起来比较颠覆我的一个常识和认知的，就是说像一些成瘾性的那些药物啊，或者说毒品啊，它不就是有一个生理性的上瘾吗？因为我实实在在的就是有一个邻居，我所在的这个省它是大麻合法化的，然后呢我的这个邻居呢，他是建筑工人，修房顶的嘛，因为一次工作上的事故，当时有一个很大的受伤，就是脊椎这个部分几乎就要断裂了，花了很长时间去治疗啊康复啊。在这个过程当中，他可能就是使用了吗啡，或者说这种药物性的一个止疼的一个
纯度更高的上瘾药物。 镇定药物了，他用的时候是为了这个。
对，然后呢，他现在恢复了，当然也可以肉眼可见他有一些后遗症，就说话说不清楚那种哈。然后呢，另外一个挺大的后遗症就是他之前都不抽烟的，但是他恢复了之后，他现在已经没有办法工作了，就政府养着他嘛，因为他是工伤，隔三差五就会去大麻店，就是每天都会看到他固定时间去大麻店抽上两口，然后再回家，就明显是感觉治疗后的一个药物成瘾的一个很典型的案例了，你觉得是吗？
我觉得他提出这个观点，因为他要反驳这个观点嘛，所以他把它推得很极端。但实际上，从临床观察，肯定不是说没有这样的例子。就是你按科学的描述，实际上是如果术后你经过了2到4周的这种连续使用吗啡或者是阿片类的药物，就是我们讲的海洛因啊这种，它在后续生活里面，它变成成瘾者的概率是增加的，它的风险是增加的，这个比正常人来说肯定是。所以它是有这样的风险，但是同时它也不是100%，它甚至不是50%。所以这里面就还有更多，所以他 John Harry 他想讨论的就是这个里边的人什么样的情况会让这个人增加他的这个风险？因为你如果说他是一个纯生理的话，那其实就应该是100%嘛，甚至至少是80%、90%的人应该在这之后他都难以去消除这个生理上的诱惑，但他并没有发生这样子的事情。所以就回到你的这个邻居。我想问一下，他是比如说他是一个人住吗？
他有老婆，也有小孩，
哦，就是他身边的这个支持系统实际上都是在的。
是健全的，而且家人也是蛮和睦的，而且他特别外向，也特别的热心，见谁都想说几句话。但是他的妻子就是很内向的人嘛，就经常待在家里不出门，就算电梯里遇到了，也感觉他打招呼都是用尽了毕生的勇气的那种。但是我的这位邻居大叔，他就是很喜欢跟别人聊天。但是加拿大这个环境，你就知道，就是特别是冬天，
遇到一个人不容易。
对，是的，我都觉得就是路上，如果他遇见阿猫阿狗，他都能想要聊几句的那种。
外向的人真的太可怜了，我很能体会。对，所以他这个可能就是他需要有一个什么东西让他快乐一下，然后大麻其实也还是在合法范围内嘛，至少在加拿大它是合法的。它其实生理性只是一部分，而且你这个邻居他面临的一个状况是他的生活巨大的改变，就等于是他从一个快快乐乐，我每天能见人的一个工人，我还干着我喜欢干的事儿，但是他现在等于是他什么都干不了，而且你看他又这么想跟别人有接触，有了解，那我觉得他其实面临的一个是第一无聊，第二可能是成就感下降。第三，人和人的这种连接变少，就是其实我觉得对他是一个挺大的改变，在生活状态上来
哦，有道理，有道理，的确啊，这个吗啡不能背全部的锅啊。
说，我感觉不太能 他肯定是一个诱因。John Harry 他举了一个特别搞笑的全息关节置换术的这个患者，那这个患者其实大部分都是女性，都而且都是老奶奶那种形象的，就特别可爱的老奶奶。他说。那我把你们的妈妈、奶奶都送到医院，她需要做这个手术，然后她在吗啡上面4周，她回来她就变成了一个毒瘾者嘛，就这种就让人觉得很不可思议嘛。而且确实，实际上情况上确实也不是如此，对不对？就是我们观察到的也，有一些人他做了这个膝关节的置换手术，做完了回来了也就好了，所以他还是有其他的方面。我们需要去讨论的，那他想说的其实就是社会的连接的部分。所以刚才也是想起来你的这个邻居，他其实也是很类似的一个状况，就是生活大的改变，虽然生活的知识系统还在，但是他的社会知识系统其实是应该是缺乏了。
是的，哎呀，这样说的确是这个样子哦。
对，还有一个例子就是在越战的时候。那个时候就是士兵里面使用海洛因，他们有一种描述，就像嚼口香糖一样普遍，就确实是有大概20%的人在越南的时候是有海洛因成瘾的这个现象的，而且这个是有登在《普通精神病学档案》这样一本杂志上的，也就是说它是一个比较官方的数据。那20%的人如果都是有海洛因瘾的，那你想美国人当时其实挺紧张的，不管打仗打得赢打得输，那这回来一大街，街上人全都是上瘾的人，这怎么办？但是事实上呢，就是这些人回来之后，他们就有进行一个追踪性的调查研究嘛。其实大约95%的海洛因成瘾的士兵回国以后就没了，他就很自然的就没了这个毒瘾。只有非常少的人，他可能需要进行一些这种调整的康复项目。 所以就是这个环境的改变，如果是往好的方向改变，实际上你能看到人甚至不受他的这个生理的这个控制。所以这也是他想讲的一个主要的观点，就是成瘾的对立面不是戒断，而是连接，当然是健康的连接啊，不是你一群瘾君子在一起的这种连接。
就是这个连接，它也不单单是指关系上的一个连接，还有其他的，就是好的状态、好的一个生活环境，然后或者说一个正向的一个社会给他的一个反馈，这都是包含在里面的因素。
对对对，国内也经常会报道这种，就是比如说出狱的人员，不管是犯多大的罪啊，就是反正刚出狱的人员，他们其实在社会支持上面是很缺乏的，就是他的就业支持啊、社会融入啊、社会的一种有色眼镜啊，那这些都会阻碍他们进入到正常生活的一个支持系统吧，就反而成为了一个阻碍。而这种阻碍就会让他更容易回到他所熟悉的那个生活环境，所以也会看到有一些刑事案件啊什么的，他们就会来来回回的进监狱。其实是因为他的社会系统其实是没有改变的。那其实这个是类似的到毒瘾的这个方向。那对于药物成瘾的人，葡萄牙他们做了一个我觉得还挺，确实是挺创新的，然后在社会层面能做到这样子的一个项目也是很不容易。他们就做了一件事情叫做去刑事化。就是对于毒品相关类的这种犯罪，它要去刑事化。他们是从2001年就开始进行这样子的一个项目，到现在都还在存在。那尤其是在一开始的前10年，就是他如果抓到有在使用毒品的人，或者是走私，或者是这些犯罪的人，他不去把你关到牢里边去，他把你进行一些社会就业项目，就是我逼迫你去做一些社会福利性的。社会支持项目，但是这些项目你不就不得不跟这个社会开始产生关系，你就要去服务社会了。其实它对你还是一个惩罚，但是它的惩罚的方向就不一样。这样子的话，一方面也会让他们可能会得到一个技能，比如说他会让你去修车厂，你就必须去学怎么去修车，你每天就要去上班，然后你就要跟着这些人去做这件事情。那结束了这个整个，它也不是刑期吧，但至少是一个。惩罚期结束了之后，哎，你可能以后还能去找个工作去修车。他就是通过这样一种社会的项目的方式来去做毒品相关的人员的一个惩罚，而他们也就同时就观察到了说，从2001年到2016年这么长的时间里面，葡萄牙的整个不管是药物相关的刑事事件、药物相关的死亡，然后药物相关的就是哪怕是药物使用。都是比整个欧盟的平均值要低的，所以这是他们国家在做的一个事情。那 John Harry 其实就是看到了这样一个例子，所以他就在很大的去呼吁说，那其他的国家也可以这样做。而且他在最后 TED Talk 最后的时候，我觉得就有点类似于站在宇宙中心呼唤爱，他真的就在说，这些人其实没有那么的不好，他们只是缺乏一个好的支持系统。我们现在每一个人就回到家里去抱一抱你身边那个药物成瘾的人，你知道，就是说我们要爱他们。我就觉得哇，就是人其实我也不知道他有没有宗教背景，但是他就是作为一个人，他都能知道爱的力量，他知道爱是可以去战胜这些看起来很难很难的事情。
对，这让我想到了我这一周的一个个人的一个经历嘛。刚才说那个毒品去刑事化，然后强迫瘾君子参与社会劳动啊。那我这边呢，跟大家也借机汇报一下，我不是借小红书嘛，上周7天，这一周也7天。然后我觉得我这一周就是电子上瘾去刑事化的这个过程。然后因为这一周实在是太忙了。工作，然后就是很忙，忙到我每天茶不思饭不想的，就在想我怎么去改进我的这个个人的一个工作啊。所以呢，就算小红书摆在我面前，我根本就没有这个心情去看任何的休闲娱乐，就真的是都没有什么戒断反应，根本不需要任何的毅力，然后也不需要任何的挣扎，我就根本就满心满脑的都是在想我工作的事儿。
是是是，
好使，真的是好使。你只要把这个人哈忙起来哈，就你只要你把你需要帮助的这个人，或者你觉得他上瘾的这个人，给他多多的事情做，给他多多的社会责任。
也是要适当的吧，因为成瘾里面有一类人也是高压力下的成瘾， 我觉得你应该是抗压能力挺强的人，而且现在的这种东西让你觉得你又学习到了，然后你又很充实，然后有一种啊我要追赶着学习的感觉。我听起来是很阳光的，但我也听过，就是有一些人他可能一旦工作变多，我觉得那个态度上面可能你给他稍微超过他能承担的，就会有一些负面的东西出来，可能还也是得分人。
对，但是就像微澜刚才讲的，那可能这个去形式化的这个形式或者说内容是可能因人而异的，但是这个站在世界中心呼唤爱这个事情，我觉得是一个普世的价值观和需求，
是的，是的。
真的是社会链接还挺重要的。哎，但是我觉得我们教会做得很好啊。那按照这个理论来说，那所有的瘾君子，大家都来教会吧。教会的这个环境，它是一个正向的，然后一个支持的，而且是一个彼此之间连接和互动非常紧密的一个社会团体。那照这个理论来说的话，那它能消灭世界上很大部分的一个上瘾的很多人的一个情况。那事实，但是并不是这个样子，这又是为什么呢？你觉得？
哎，这个其实我不知道，我们就是来讨论一下啊。就是我有时候也在想，如果我的教会真的来了一个，我明确知道他就是成瘾的人，我要怎么跟他相处？我跟他聊天有没有一些那个交往上有没有什么边界上要考虑的事情？我怎么去爱他是合宜的？我觉得还是有不一样。
那首先是，那他这个东西很隐私啊，他应该不会。
公开，你认为是不知道的。
对，这个事情都有羞耻感的嘛。然后首先是他是不会想让大家都知道的这个事情。那如果他想让你用正常人的方式去对待，那我们就正常的对待弟兄姐妹就好。但是。
对，我有时候想，就是因为我们之前也提过，我们有为我们有两对夫妇的孩子都是有毒瘾加上毒瘾这个纠缠的嘛。那我们是知道他们的名字的，然后万一他们，我就有时候想，他们万一以后来教会，我们当然很高兴，但实际上我们知道一件，哇，跟这个人就是你都不认识这个人，你怎么会知道一个，就像你说这么隐私、这么重的一件事情？我有时候就会想，我们如何的去善待别人，然后也有耐心吧，因为比如说我们这两个人当中有一个人，实际上就是他有过悔改的，就是他有过基督真的完全改变他，哇，哭到不行，跟他妈妈，然后说我再也不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了，然后我就要好好的生活了，而且确实也过了一段正常人的生活，但是就又有反复，我也不知道这中间发生什么，但是他又有反复。那我觉得对他父母肯定是最大的一个耐心的挑战。那我觉得甚至是身边支持的人，你也会在这里边还是要耐心的去面对他在面对的软弱，是不是？
我觉得我们都很难感同身受，就是即便我们想抛开心，都想帮他的情况下，都很难感同身受一个正在为某件事情上瘾而苦苦挣扎的人，他所经历的那个难过和煎熬，很难。我都觉得我们无法分担。
对，担子很重，担子非常非常重，是。
是啊，就带入这个情景，真的好像这样的一个人站在我面前，我真有点束手无策，就是我都不知道我怎样去说话，说第一句话。
是我就是因为我有时候就会想象他们这两个孩子会回到教会，然后我就觉得哇。就是我觉得它没有那么简单，就是我们肯定希望教会在这方面其实是一个爱的环境，然后让因为这些原因或者不是因为这些原因进来的人感受到这份爱。可是我一想那个实际情况，我就会觉得哦，好像这里边还是要更多的跟神读经祷告，让真理和爱本来就是充满我们的心，我们才能把那个东西在那个合宜的时候出来的感觉，就是会觉得这件事情没那么容易，它不像是我们平时在讲说的一些 ministry 那种感觉。
是你教会的，就是两位母亲，其实不是当事人，他当面说出来自己的难处的，其实是由别人代为揭露他的难处的。就是
是的。
如果母亲提前问一下自己还在上瘾中的孩子，我估计80%可能他们都不想你把我的事情往教会说的，这个属于个人隐私的事情，他们都会拒绝这种事情。我就在想，其实教会的环境，我们看似哦，然后是一个很包容、很安全的一个环境，但是事实上，人性就是很难去揭露自己的软弱。 而且也很大概率上，就中国那句老话嘛，就是锦上添花多，雪中送炭难嘛，就是人性就是这个样。即便是在教会，我又想到一个我们教会的例子啊，也是我自己的观察。我们教会有一个，就是真像我们上一期说的那个特别需要关爱的一个群体啊，就是中年男性这个群体。就我们小组有一个大哥，他那次在小组分享把我说哭了。他就说他一个人在这里，老婆孩子家人全在国内，他现在这个工签也到期了，为了留下来继续强行申请工签，就是这种工签就肯定会被拒的那种工签，在这边他是看不到任何留下来的希望的，但是他又顶着全家的一个生活的压力必须要留下来的，就是现在是这种客观的状态。他就那天在小组分享，他就很平淡的说，我今天出门开车的时候呢，我就突然跟我自己说，你真的是一个很失败的人。
哦，
他就回顾自己的，他因为单亲家庭嘛，然后他的妈妈也去世了，但是他就回顾，就要小时候啊，他的妈妈经常等他们睡着的时候，就是默默的哭泣，有时候哭得很大声，都把他吵醒了。那个时候他不理解妈妈为什么总是哭，有时候哭得我好烦啊，然后都把我吵醒了。现在他真的是无比想念他的母亲。他为什么来教会呢？就是因为他的母亲生前是个基督徒。他来到教会，虽然他还没有受洗，但是每次他坐在教堂的椅子上的时候，他都感觉他的母亲是坐在他的身边的。
我要哭了。
对，都把我听哭了，当时。后来下一周的时候就不见他了嘛，然后我问师母这个大哥去哪儿了，然后师母说大哥就是脚烫伤了，就没办法行走，然后所以他就在家里。我可以想象得到，他一个人住在这里，然后他脚又烫伤了，没办法行走，他怎么吃饭？这个生活是怎么弄？然后，但是我作为一个，
对，作为姐妹也不合适，
对，
对，
我又不好半夜三更给人发信息，你好吗？小 组
我给
还
你
没，
做饭呢，
我真的很想关心他，但是我只能为他祷告，默默的纪念这个，就是挂念这个人，只等到他好了，我在教会里见到他了，我很开心，我上前跟他说话，然后怎样的？但是他最艰难的时候，很遗憾，我没有办法在其中。我觉得我的行为可能就是大部分众弟兄姐妹的一个行为。
但这也不是没有爱心，它只是有边界，而且是健康的边界，对不对？
对，但是就是人就很惨啊，就是你这就，
不是这个问题，就我不得不问的是，你们教会其他弟兄们在干嘛？或者他们不知道也有可能。
是我主动问的，就是我主动记住了那个大哥，然后我主动问的师母，他没有在群里说任何他关于他脚有问题啊，或者就没有，这就中年男性的这个情况嘛。
哎，我觉得男的可孤独了。
对，这个画像就很立体了嘛。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很明显的一个对比，就是我们教会最近有一对90后夫妇，他就生了第三个孩子，哇，真的，他那个爸爸快乐疯了，我都只能用疯这个事情来说，就是每天在发朋友圈更新，然后每天在群里说，哎呀，今天又有这个姊妹来看我们了，然后那天又有这个姊妹来给我们带鸡汤了，哎呀，感谢这个姊妹的尿布啊，然后就是。就是真的可以看见，我们对于这些事情的一个踊跃参与程度是非常之高的，就是这种锦上添花的这种参与程度是非常之高的。但是有没有人管管那个脚烫伤的弟兄啊？我在想说，我举这个例子就是想说，首先当事人他上瘾的当事人，他很难在教会里讲这个事情，他的个人的意愿很低。然后其次，就算接收到这个信息的我们教会的众弟兄姐妹，我们的人性也驱使着我们去经常做一些为别人喝彩鼓掌的事情，但是很难去做到在这种别人很艰难、很孤独的时刻去予以实实在在的帮助的这种事情，很难。
我觉得你讲的是个很好的提醒，就是我们在反思自己的时候，看看是不是能有一些帮助，真正帮助别人实处的一些地方。我觉得这是很好的提醒。但同时，我心里想的也是，我觉得神是非常怜悯，就是他反而是更怜悯那个软弱、更脆弱、更困难的那个人的。就是你刚刚讲，我让我想起来一句话，就是当然。 其实不是这个情况，但类似这个道理，就是法利赛人说，你在世上就好像你在街上祷告，你的那个 reward 就已经得到了，就你的奖赏已经得到了。但是那些默默自己躲起来做这件事情的人，其实你的奖赏才是大的嘛，因为那个是永恒的奖赏。我觉得神是特别看顾那些在暗里发生的事情的。就是反而因着有神，我们其实才能有信心说，这个世界有这么多困难的人，每个人生活都有不容易。然后在每个人生活不容易的时候，我们都相信亮光是能照进来，是因为我们的神是这样看顾弱者的神。
对，所以这就是我对你提出的这个观点的一个理解，就是成瘾的对立面不是戒断，而是链接。这个链接，在我认为，绝对不是弟兄姐妹的爱的链接，而是说个人跟神实实在在的链接。这个链接一旦是接通了，它比上百人、上千人对你的爱都好使，都管用。
是的，真的是，而且就如果从基督徒生命来说的话，我们每个人都需要这样子的一个时刻。
很多不信神的人，我们没有办法找不到神，那我们就只能跟别人连接，跟人连接，跟周围正向的环境去连接。但是我们有神的人，我们只要找神就可以了，这个链接才是最根本的链接。我想起大卫，他在被各种迫害、各种逼迫，被儿子众叛亲离的时候，没有人跟他连接，就是最难的时刻，永远都是自己艰难的忍受着。我们所有人都是这个样子。在那个时候，然后大卫依然去歌颂上帝，依然去赞美、称颂他的耶和华，这才是应该神想要让我们活出来的一个方式。
你说的没错，就我们一旦跟神这个生命与爱的总源泉连接了之后，你其他的东西都，它就没那么重要，以及你就比较能够有从天而来的一个智慧去看现在的一个现状。我觉得你那个就是那个，他是弟兄吗？
他就是大哥，然后他
大
绝
哥。
志了，但是他没受洗，在活着追求当中。
对，那就希望他在这个困境当中，反而是神给他一个，就是也许在他这个必须独处的这种时候，反而让他看到神是怎么样的。然后他的环境可能都没改变，但希望神改变他的眼光，让他知道他的一生是充满祝福，他的一生不是一个失败的人生。我觉得这种失败的人生的定义对人的摧毁是很大的。然后这个社会都在告诉你，你是如何的失败，怎么样才能成功？就这些其实都是谎言嘛。就希望真理能够让他得自由。
那行，那我们就把接下来的时间留给众弟兄姐妹回想思考喽。那我们本期的节目就到此为止，期待下一期和大家的分享，下次见。
下次见，谢谢大家。
启蒙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做亵慢人的座位，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后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恶人并不是这样，你想扛必被风吹散。因此，当审判的时候，
恶人必站立不住。罪人在义人的怀中也是如此，因为耶和华知道义人的道路，恶人的道路却必。
耶和华，因耶和华为可靠的那人有福了。他必像树在雨水旁，在河边扎根。炎热来到并不惧怕，叶子能比青翠，在干旱之年毫无挂虑，而且结果不止。
主啊，这就是我的祷告。
计谋不沾罪。 路，不做些马人的座位，为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便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恶人并不是这样，你想看